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哈。那圣经神学呢，就是从历史，圣经的历史呢，来看神的心意。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15课，我们的题目呢，就是旷野40年，经历神恩典。我们会来看民书记跟申命记这一段的历史，也就是呢，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历史。我们看看通过这一段的历史，怎么样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先看两段的新约的参考圣经啊。第一段呢，在马太福音4:3-4，经文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就是主耶稣他胜过魔鬼的试探，但是呢，在旷野里的时候呢，那些的百姓啊，就是因为食物的缘故呢，来受到试探，常常发怨言。所以呢，我们就从新约我们看到呢，原来神的心意呢是让我们来遵守神的话。那另一段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的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这段经文呢，也就讲到在民书记里边的一段历史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发怨言，结果呢被火蛇来咬啊。后来呢，神就指示摩西造一个铜蛇举起来，那么凡望这个铜蛇的呢都可以得救。那这个呢就是预表了主耶稣的救恩的。那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来查考。现在我们来看看民书记跟申命记的历史的大纲，我们看看神怎么样通过这一段的历史来显明他的心意的。那我们在出埃及记已经看过了哈，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因为法老的心刚硬呢，神就借着摩西降了十灾在埃及的土地上。那最后一灾呢，就是要杀死埃及地所有逃生的。但是呢，神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就拯救了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那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法老又派兵去追他们，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神指示摩西，摩西就伸杖分开红海，那以色列人就从红海的干地走过。那当埃及的兵追赶过来的时候呢，红海的水又复原，那使埃及的兵丁呢都葬身大海了。就这样呢，神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法老的手，拯救他们脱离了为奴之地，进入了自由，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那后来呢，神就在西乃山赐下律法。那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要他们遵守呢，就是要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在神的应许之地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事。那后来神吩咐以色列人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按着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来承受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呢，当12个探子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们回来 有十个探子就报恶信说，哎呀，那块地虽然是好，但是呢，里边的人非常的强大，我们打不过他们。只有约书亚还有加勒，他们说这个地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进去得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但是所有的百姓呢，都听那十个探子的话，他们因为害怕迦南人呢，而拒绝顺服神，就不愿意进去。结果神就责罚他们，凡是20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都没有机会进到神的应许之地，他们都要死在旷野，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可以进去。所以呢，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的缘故，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出埃及的成年人呢，都死在了旷野。那么现在剩下的呢，就是新一代的人，就是出埃及的时候20岁以下的，或者是呢在旷野出生的年轻人了。那他们来到约旦河的东岸，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摩西呢就在临终前为他们重申律法，告诉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应当怎么样的敬畏神，并且呢委派约书亚作为接班人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这个呢就是这一段的历史大纲了。那我们看一看呢，在这一段历史里边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哈。首先呢，我们看到在神救赎了以色列人之后呢，神跟以色列人呢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刚才讲过，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从埃及被领出来的救赎，那又看见这位统治宇宙万物的真神在火中降临在西乃山上，并且呢得着神所赐的律法典章。那所有这一切的经历呢，都指向一个方向，也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要承受新的伊甸园，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就是神要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迦南地。为什么说迦南地是新的伊甸园呢？因为在伊甸园里边，神与亚当夏娃呢有一个非常的亲密的关系。那在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呢，神就是希望恢复跟人类这样的关系。神就晓谕摩西，要他呢吩咐亚伦为以色列人祝福。那这篇的祝词就扼要地说明了以色列人的地位，还有呢神的本性。在民数记6:24-26呢，就记载了这个祝福。经文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在这里呢，讲到几点。第一呢，就是以色列人要与神重新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现在以色列人被神救赎，他们已经是属神的子民了。那这里也讲到神会继续供应他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神要通过祝福他的子民来建立与他们的关系。神也答应要医治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将来呢神要拯救整个的世界。在民数记6:27还讲到神的名字与以色列人同在。除了祝福之外呢，神还希望通过会幕来建立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民数记非常强调会幕在以色列国家组织还有统治上的重要性。那神在会幕当中施恩宝座上向摩西讲话，启示他管理以色列国的种种的细节。日间呢，就是白天呢，有云彩遮盖，晚上呢，就好像火一样的云彩遮盖，来表明显明神的同在。那借着云彩的引领，更加令百姓感到神的的确确是住在他们中间。云彩什么时候收上去，那以色列人呢就起行， 云彩呢什么时候停在那里，以色列人呢就要在那里安营了。那当云彩从会幕上收上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吩咐，抬起约柜在前头行走的时候，摩西就会大声地宣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他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然后呢，当约柜停止的时候，摩西又会大声说，回来吧，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的当中。那神的名字与以色列人同在，表明呢他们与神的国度的一个崭新的关系。那从民数记跟生命记当中，我们一方面呢看到神的信实，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又带领他们，那赐福给他们，并且呢建会幕与他们同在。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信。那有几件事情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一件事呢，就是以色列人造金牛犊。那当摩西在西乃山上接受神赐给他的十诫的时候，那百姓呢看到摩西啊很久很久不回来，他们就要亚伦呢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那他们说呢，这个金牛犊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那他们呢就要拜这个金牛犊。那这个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凭着自己的想象力来认识神，他们呢把真神变成了偶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能呢是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些埃及人所拜的神呢都是偶像，那他们在那里住的时间长了，习惯了，以为呢真神也好像那些埃及人所拜的偶像一样，这是他们对神的误解。他们呢可能不是故意的要拜偶像，但是呢因为他们受了埃及人，受了这个世界的影响呢，以至于他们对真神缺乏认识。那今天我们的信徒也要非常的小心哈，我们敬拜真神，相信主耶稣，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是不是按照神的启示来相信神呢？还是说我们也受了这个世界的影响，用这个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真神呢？那这个呢就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我们按照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真神，这样的敬拜呢不是真的敬拜，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只有真正的明白圣经，知道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按照神的启示来敬拜他，才是讨神喜悦的敬拜。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神学呢？就是通过圣经神学，我们真真正正的明白神的心意，好按着他的信实，按着他的慈爱，按着他的本性来真真正正的来敬拜他。那当神看到以色列人这么快就离开他的时候，就非常的生气，就要惩罚他们。但是神的惩罚呢并不是说要消灭他们，而是呢为了要教导他们，让他们悔改。那摩西呢就为他的百姓来祷告祈求，那么因为摩西的代求呢，神就饶过了他们，就没有消灭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呢在神与人交往的中间呢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代求的角色，一个中保的角色。那么摩西呢也预表了将来主耶稣的救恩。那我们感谢神呢，在拜金牛犊这件事情上呢，利未人没有参与在当中，那么利未人呢将来就成为了侍奉神的一个支派了。那以色列人的不信悖逆呢，第二件事就反映在他们拒绝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情上。当时呢摩西就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好回来呢向百姓报告。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挑着当地的土产 那些葡萄呢，大到了要两个人抬着才能抬回来。但是呢，当中十个探子因那个地方的居民非常的强壮啊，他们就向百姓报恶信，说我们不能够进入那个地方，因为呢，那个地方的人太强大了，他们呢看我们就好像蚂蚱一样，那我们在他面前呢也真的好像蚂蚱一样。结果呢，令所有的百姓都惊慌不已。当中我们刚才讲到，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极力的催促百姓，我们立刻进入迦南地，承受神的应许之地吧。那他们有信心呢，不是因为他们的百姓强大，或者说呢，没有看到迦南地的人是有多么强壮，他们眼睛不看环境，他们只单单仰望拯救他们的神。神怎么样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人的手，那么现在呢，也一定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亲身经历过神拯救的百姓却再次的不相信神，拒绝神，他们都大声的宣叫，吵着呢要回埃及地去。在民数记14章11节记载了耶和华对以色列人不信的反应。神说啊，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后来摩西苦苦的哀求，神才赦免他们，没有立时的灭绝他们。那这个呢，就是延迟的惩罚，目的呢，第一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那第二呢，就是要拣选他们的下一代，希望呢他们可以侍奉神。那我们看呢，这个也是神极大的恩典。从亚当夏娃犯罪，那到这个时候，神虽然要惩罚罪，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呢，都是给人机会，要人悔改的。神惩罚以色列人，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那在这40年当中呢，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了，他们因为不信，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带着新生的一代可以进入迦南美地。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样的对比，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信实和以色列人他们的不信。那第三件事呢，就是以色列人发怨言。那虽然以色列人不信，不愿意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要在旷野漂流40年，但是呢，在这40年当中，神继续的带领他们，看顾他们，供应他们，特别是每天呢用玛拿来供应他们。但是相反，我们看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多次的悖逆不信，特别呢是向神发怨言。但是即便如此呢，也不会影响神的信实和他守约施慈爱的决心。那当有一次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呢，神就让火蛇进入到民众当中，来作为百姓发怨言的审判。那当百姓知道自己犯罪了，得罪神了，求神赦免的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营中的柱子上，那凡那些被火蛇咬过的人，只要一望着铜蛇就会活过来了。那这个呢，就预表了主耶稣的救恩。那铜蛇呢，是代表了神的救恩，神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方法。那让以色列人仰望呢，是代表他们的信心，他们要相信神借着这个方法来拯救他们。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凡仰望他的人就都可以得救，这个是神所使用的救赎的方法。以色列人拒绝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因为他们惧怕，又不相信真神会把那个地赐给他们。现在他们必须留在旷野40年，直到死在旷野，然后呢，由下一代的子孙来决定，要不要接受 神赐给他们的礼物就是迦南美地。那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人不守约，但是呢，神却永远不会失信，他所定的救赎的计划他一定会完成的。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生命记的重点，装备新的一代。在出埃及的40年之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来到了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那么遥望着丰美的应许之地。这时候呢，他们准备在新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之下进入神的应许之地。那生命记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成的，是他们的领袖摩西对他们最后的劝勉，也是呢劝勉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应当怎么样生活，作为神的子民应当怎么样来生活。那生命记头一部分呢，就是把民书记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再扼要的复述一次。那他强调，第一就是神的立约的爱，以及神的爱在以色列民当中的彰显。那在创世纪呢，我们已经看过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要把应许之地迦南地呢赐给他跟他的后裔。我们看到神的信实，那神借着约瑟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在那里呢他们成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但却是在埃及的法老之下做他们的奴隶。那神呢又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那以色列人虽然不信，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但是呢神却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把以色列人带进他的应许之地。那在生命记的开始呢，还数算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表现的不信还有悖逆。他们本来呢应当相信神，却因为不愿意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呢，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在旷野的生活当中，以色列人也常常的发怨言，最后呢这一代的人都死在了旷野。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不信就放弃他们，反而呢神因为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与以色列民之间所立的约，他要持守他的约，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要保守他的约一直到完全实现。所以呢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并且在生命记6章4到5节讲到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些经文呢可以说是生命记的一个总结，意思呢就是让以色列人在神的应许之地要敬畏神，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所以在整本的生命记当中，有很多地方呢都提到祝福与咒诅。生命记强调的是，神是拣选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在神的应许之地呢，神要赐福给他的百姓，并且呢在赐福当中彰显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那另一方面呢也讲到以色列人的责任，就是以色列人应当过圣洁的生活，才能配称得上是神的儿女，配称得上是神的子民，他们才能够在神的应许之地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呢生命记强调，假如呢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神就会赐福他们，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拒绝这些责任，那么他们就会受到咒诅。即使这些咒诅呢是警告以色列人，希望以色列人不要犯罪，那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会惩罚他们，但是在惩罚当中还会显出神一贯的恩典，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在申命记里边还强调了神的国度，还有神在新创造当中的旨意。我们一直强调圣经神学里边有一个主题呢，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呢，就是神的子民在神所赐给他们地方，以神为他们的主，他们的神，并且呢顺服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神的国了。那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因为神爱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以色列人呢一直不信悖逆，但是神爱他们，因为神就是爱。那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呢，是使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住在神所赐的美地当中，来尊神为大，遵行神的旨意，好在万国当中来成为神的见证。那在神的国这个观念当中呢，我们看到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在出埃及记这个世界当中，神彰显了他救赎的大爱，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顺服，遵守他的诫命和律例。顺服不单指形式上或是表面上的顺服，不只是遵守一些仪式礼仪或者受隔离等等，顺服呢必须是发自于内心来回应神的大爱，因为回应神的大爱而顺服神。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哈，那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更新世界的应许。一个更新的国家若没有一块更新的土地，就会像亚当跟夏娃没有伊甸园一样。拥有迦南美地的应许，就是神应许这块美地会被更新，神要把始祖堕落的坏影响从这块地方挪去，这样呢这块美地就是神国度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神的国度必须借着信心来领受。那如果你拿到我们的讲义呢，你就发现在每一课后边都有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图表，那我们每一课呢就会增加一行的内容。神的国度呢，就是在神的带领下，人类呢住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边。在神的创造里边，就是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边，他们要在那里来遵行神的旨意。后来呢，人因为犯罪就堕落了。神用洪水灭世界的时候呢，神又把挪亚跟一家呢放在他要挪亚所预备的方舟里面，那在那里呢他们因为顺服神就得到神的拯救。后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答应赐给他后裔还有应许之地。那到了摩西的阶段，神就启示他自己叫耶和华，那以色列人呢就是神所拣选的选民，那他们呢将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在那里呢他们要遵守神赐给他们的诫命，来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国民。那关于神国的观念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当中再继续跟弟兄姊妹分享。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你，再见。